马谡率领着王平还有25000名的军队来镇守街亭了。这是马谡生平第一次担任主将。马谡以为街亭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很多的老百姓夹道欢迎他，做大看板，把当地的土产通通抬出来请他客。马谡的口袋里面也准备好了一篇演讲稿，要对街亭高中的高中生发表一篇演讲，叫做如何每次考试都100分。没有想到等他们抵达街亭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要说是高中生，连一颗花生都找不到。马谡看了半天，忍不住失望地打了一个哈欠，说啊，街亭这么鸟不生蛋偏僻的小地方，我看司马懿恐怕在地图上面都找不到街亭这两个字吧，更不要说是发兵来攻打。我们丞相实在是大惊小怪。
这副将啊王平就说了，马将军，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丞相的话吧，就在这个路口里营寨防守吧。
这是个机器人啊。马谡就回答了，不不不，我马谡是丞相眼中的奇才，我要出奇制胜。如果只是依照丞相的交代做事，那派你王平这个机器人就可以了。何必派我马谡这样的奇才呢？在我所曾经阅读过的300本兵书上都有说过，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我们应该在道路两边的山头之上扎营才对呀。
啊，在山头扎营。可是丞相有交代要在路口扎营的，你在山头扎营，如果魏国的军队来了，他们把山头包围起来，那该怎么办？
那我就冲下山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落花流水。
不准你学我讲话。
啊，这王平啊，名字叫做平，人平，声音也很平。
哎呦，
他很紧张哦，接着又问了哦，万一魏军从山下把我们提水的道路封锁，啊，我们的军队没水喝，那岂不天下大乱？
哎呀，王平，我知道你只读过如何埋伏成功这本入门书的第一章，你才会有这种庸才的看法，叫你多读书你都不听。
哦，你是奇才的看法。
嗯，
那请问你又是什么看法？
哎呀，你没有看过兵法上写的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
哼，
魏国的军队如果敢断我们的水，那就是把我们置之于死地，如此一来我们就一定会后生，我们蜀国的军队就会起来拼命，这就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马将军，太好笑了。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人家是迫不得已才用这招，哪有人没事把自己逼得置之死地然后生的呢？
王平，
是
到底谁是主将谁是副将？
报告将军，你是主将，我是副将。
对呀，连丞相有事情都会请教我的意见，为什么你在这边反而不听我的话呢？
报告马将军，如果你一定要扎营在山头上，那我还是要听丞相的话，我要带一支小部队在山下扎营好了。
哎呦，这王平搞得马谡很不高兴。马谡叹一口气说，王平，如果你非要到山下去扎营，你就带5000人下去吧。可是当我打败了魏国军队的时候，你可不要跑来跟我分功劳哦。
我才不会。
哎呦，
王平做了一个鬼脸转身走了。
机器人还会做鬼脸。
这王平啊跟马谡啊闹翻了之后呢，就带着5000名的部队啊到了山下离山10里的地方啊驻扎了下来哦。
嗯，
这边呢快速行动的司马懿的部队啊早已经悄悄的抵达了街亭的附近哦。
哦，
司马懿呢派着他家的老二啊司马昭去探路，
嗯，
看看啊这街亭啊有没有人防守。
司马昭领命啊跑去观察了一番，就回来报告司马懿说，爸爸你真的好聪明哦，街亭真的有蜀国的军队在防守。哎，
哎，聪明你个头啦。司马懿唉声叹气地说，这是诸葛亮聪明，怎么会是我聪明呢？他料准了我会来的啊。哎，
把街亭有人防守，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搞不太懂哎。
什么事啊？
这蜀国的军队哦，难道都是猴子吗？为什么好好的马路他们不防守，统统跑到山头上面去驻扎起来啊？
有这种事？
对啊。
司马懿啊，不敢自信哦。当天晚上啊，他就亲自跑去观察蜀军的部署哦。
嗯。
回来之后呢，百思不得其解哦。司马懿就问了哦，这蜀国啊，到底是谁在镇守街亭，摆出这么怪异的阵势啊？
听说是一位奇才，这位奇才叫做马谡，是蜀国高普考试兵法科的状元。
啊，是那个只会读史书的书呆子啊！哎，这诸葛亮用人应该很谨慎才对，怎么会派这个人防守这么重要的地方呢？
嗯，
司马懿啊又问了哦，那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军队或者是埋伏？
附近只有蜀国的一个副将叫做王平，带了5000个人在山脚之下大概隔了10里的地方驻扎。
乱七八糟的，这什么狗屁不通的阵势啊。啊，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哦。这司马懿啊得意的下令说，张合将军，在你带着一支部队啊去路上呢，挡住副将王平的部队，不要让他过来。
很容易。
是。
申仪太守，
在
你带着2路人马去把马谡的山头给我团团围住，不要说是蜀兵，一个老鼠都不要放他们下来。
遵命。这马谡啊正在街亭的山头之上，望着朵朵白云，幻想自己已经把司马懿修理得稀里哗啦，连诸葛亮都对他投以激赏的眼神。可是忽然之间，一阵嘈杂的声音把马谡拉回了现实。马谡转过脸来，看到魏国的军队满山遍野，把整座山都包围起来了。马谡吓一大跳，可是他马上就自我安慰说，丞相说过这是10倍速的时代，他们既然用10倍速包围我，我就要用100倍速反过来包围他们。想到这边，马谡觉得很振奋，就拿起了红色的旗子，用力的挥舞着，大喊大叫，冲啊，10倍速的时代，100倍速的时代，大家冲啊。喊了半天，蜀国这些小兵啊，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半个人真的往下面冲。哎
哎，不是说什么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吗？
问题马谡这根本不是居高临下，他是被人家团团包围，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了。哦，这马谡挥了旗子半天，看大家都不往下冲啊，气得拔出宝剑就砍倒了身边2个不敢冲的小兵啊。
还有杀自己人啊，
没办法，在领导学的书上有说要先树立权威啊。马谡呢就再度摇动他的红旗子说，冲啊，杀啊。哎呀，蜀国这些小兵们看看这个老板神经兮兮的，无可奈何啊，硬着头皮就往山下跑去。可是跑了半天呢，满山遍野的这个魏军啊动都不往后退半步，这气喘如牛的蜀军啊做做样子，赶快又通通退回山头上来。
这退回到山头去的蜀军啊被包围了1天1夜哦。
哎呦，
山下呢这王平的救援部队啊又被张合给挡住哦，没有办法过来帮忙。在这断水啊又断电的情况之下，蜀国的军队啊又饿又渴，到处都是哭爹喊娘要死不活的景象。
哎，反正马谡说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置之死地而后，当然都想求生，只是呢这小兵们啊求生的方法跟马谡想的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像这些山腰上的这些蜀国小兵啊，为了喝水，为了求生，干脆啊就直接啊向魏国投降了。
哎呦，这也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哦，跟马谡想的很不一样。
是啊，
眼看啊，大家都跑去投降了，马谡气得直跳脚啊，为什么你们的反应都跟书上写的不一样呢？
哎呦，怎么谁规定反应要跟书上一样啊？这马谡啊，真的是读书读到头可坏去了。
蜀兵哦，本来就已经阵脚大乱了，更惨的事情啊，半夜的时候司马懿就下令放火烧山。这下熊熊烈火从山脚之下开始猛烈地往山头烧去，蜀国的小兵们被烧的是焦头烂额，一片混乱。马谡看着火烧的方法也跟书上画的都不一样，他知道大势已去，只好放弃了营寨往山下逃。才刚逃到山底下，哎呦，又被张合给碰上了。马谡只好从书包里面不断的掏出一本又一本的精装书往张合丢过去了。
这什么书呆子作战法嘛，
的确是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幸好这个时候啊，王平还有魏延的救援部队都赶来了，才把马谡从乱军当中救走了。